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六，圣母无玷圣心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圣座圣职部全体大会的与会者，指出私夺不可独行，应编织一张结实的友爱关系网。教宗访问罗马郊区，在住宅小区停车场讲授要理。教宗方济各呼吁在禧年期间减免贫穷国家的外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6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圣座圣职部全体大会的与会者。本次会议特别关注三个方面，即私夺的持续培育、推动圣召和终身执事。教宗在讲话中强调，私夺们生活于一张友爱的关系网中非常重要，因为私夺圣召的旅程无法独行，建议私夺们发挥创造力，并听从圣神的声音来应对当前的挑战。讲话的开始，教宗亲切地问候全体与会者，并借此机会向全球的私夺及执事表示感谢。教宗说，我曾多次提醒神职主义和世俗精神的危险，但我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司铎以慷慨和信德精神为天主圣洁子民的福祉而竭尽全力，他们担负着很多艰辛的重任，也面临牧灵与灵修的挑战，这些有时真不是那么容易应对啊。接着教宗就本次大会的三个议题展开反思，首先是关于私夺的陶成培育。他强调私夺的培育必该是持续的，在如今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是如此，因此不能认为仅接受修院的培育就足够而一劳永逸了。教宗说，相反的，我们蒙召去巩固、加强和发展我们在修院所拥有的一切，它帮助我们在人性方面成熟，在灵性上成长，从而找到服传的适当语言，并加深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好能妥善应对我们时代的新问题。随后教宗提到了私夺孤单的问题，指出私夺使命的旅程不可独行。教宗指出，编织一张结实的友爱关系网是私夺培育的优先任务，在主教私夺之间，牧者所照顾的团体、修会会士与度奉献生活者、协会、教会运动团体中，务必让私夺体会到在家的感觉。你们圣职部已经开始编织一张全球网，我敦促你们尽一切努力确保这张网继续下去，并在全世界结出果实。教宗指出，私夺圣召和度奉献生活者的减少是天主子民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但婚姻圣召也有危机。教宗提醒道，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一种彻底奉献生命的假设 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对此我们不能无所作为。相反的，我们必须共同反思，并始终留意圣使的讯号，而且因着圣座夺职圣召善会的帮助，你们能够推动这个使命向前迈进。我敦促你们用适合我们时代的方式重新使圣召蓬勃发展。在谈到本次会议关于终身执事的主题，教宗指出其特有的身份如今常受到质疑，于是教宗邀请全体大会议会者按照去年十月世界主教会议第一会期综合报告的建议，反思终身执事圣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仁爱的侍奉和服务穷人上。教宗说，伴随着这些反思和发展是圣职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我鼓励你们为此努力并投入所有必要的力量。最后，教宗邀请大会与会者努力工作，让天主的子民得到符合基督心意的牧人，愿各种圣召的典范童真玛利亚陪伴他们。教宗方济各6月6日下午5点进行了第三次祈祷学校活动，这个系列活动是在2025年禧年前的祈祷年期间罗马主教与该教区信友的相聚时刻。这次的见面不是在堂区活动中心，而是在住宅小区停车场举行的。沙砾地面，绿色植物爬在砖墙上，有些居民从阳台探头，30多个家庭坐在教宗面前，他们是附近圣父比基大堂的堂区教友们。有些人在活动开始后才抵达，穿着居家的拖鞋和休闲服。有个老妇人急忙赶来，一边下楼梯一边整理头发，说，我的天啊，太惊喜了，你们就不能早点说吗？继孩童和青少年后，教宗6月6日下午渴望与罗马西郊帕尔马罗拉的家庭见面。到场的有新手父母、祖父母、堂区青年团体、新生儿、吸着奶嘴的小孩子，以及一群塞内加尔的移民妇女、一名东正教徒和罗马该分区的区长。教宗以轻松欢快的口吻展开了讲道，在大约45分钟的时间里，谈论了家庭及其挑战和困难，以及家庭置于教会和社会的美好与潜力。教宗说，让我们保护家庭，它是孩子成长的氧气。当然，家庭生活不乏争执、讨论，有时还有分离，这些是教宗所说的暴风雨，但是我们不该因此气馁。父母拌嘴是家常便饭，但要尽量在一天结束前和好，因为隔天的冷战很恐怖。教宗重申了三个简单却重要的关键词：请、谢谢、对不起。教宗叮嘱他们在不起眼的小事上道谢，例如，谢谢你做了这顿可口的晚餐。至于夫妻争执不下时，教宗表示，只要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和好，然后隔天重新开始。日常生活不起眼的点点滴滴，对孩子来说格外重要。教宗说，孩子在看着我们，孩子们看着他们的爸爸妈妈，每当父母失和，他们会很难过。为此，教宗建议分手的父母不要说对方的坏话，却要教导孩子尊重。一名妇女在聚会中向教宗表达感谢，说，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她表示，从世界儿童节，从您的许多讲话，深入我们内心的是您这位在小事、在真实的事情上引领大团体前行的慈父， 最叫人感动的莫过于在这一面用砖砌成的墙前看到您。我们明天要举行堂区庆祝活动，堂口里总是滴水，我们连沥青也没有，但这不要紧，我们无论如何会欢庆。而您这次的临在，让我们感觉到您是我们团体的一员。聚会结束时，教宗问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给他们拥抱，并赠送玫瑰念珠。教宗接受了很多合影的请求，并通过一名青年的手机与他的祖母玛利亚视频通话。教宗留给这些家庭的礼物是一幅圣母抱着耶稣圣婴的圣像画。教宗说，你们可以把它放在居民楼里，日后居民每当看到这幅圣母抱子像，就会想起这次与教宗终生难忘的相遇时刻。在2025年禧年的愿景下，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国际金融新架构或许可以减免最贫穷国家的外债。教宗方济各6月5日周三上午接见了参加应对全球南方债务危机研讨会的与会者，表达了这个期许。与他们同行的还有组织这次对话的宗座科学院总监托尔克森书记主教。研讨会旨在探讨如何落实那些解决国际债务问题的政策，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南方国家，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个人的困境。教宗方济各解释说，不是任何形式的融资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有那些意含着接受和提供帮助者都责任共担的融资才是好的融资。教宗继续说，贷款所能带来的好处取决于贷款的条件、使用方式以及解决可能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环境。此外，教宗强调，在全球化现象的不当管理、疫情和战争之后，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债务危机，它主要影响全球南方国家，造成贫困和痛苦，剥夺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获得体面未来的机会。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在道德上接受自己的人民遭受与人类尊严不相容的剥夺，教宗认为有必要在各国人民团结与和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国机制，并且考虑到这一问题的全球意义及其经济、金融和社会影响，以打破融资变成债务的恶性循环。对教宗而言，缺乏补偿机制会助长那种能者自救的局面，而吃亏的总是最弱小者。教宗方济各再次提出这一先知性的呼吁，指出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教宗强调，生态债务和外债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所处置的是未来。他呼吁在2025年禧年期间敞开心扉，解开那些压迫现在的绳结，不要忘记我们只是看守者和管家。总之，这是一个新的呼吁，邀请一同梦想和共同行动，负责任地建设共同的家园，意识到没有人能在知道自己周围有众多饥饿、被社会排斥和处于脆弱状态的兄弟姊妹后还心安理得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是人类的罪过，即使一个人没有信仰，这也是社会的罪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耶稣在受难前夕山园祈祷的时候说，看到自己将要遭受的苦难，他感到害怕，汗水如同血滴般流下，因此向天主圣父祈祷说，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祈祷之后，耶稣勇敢地接受各种苦难，受鞭打，戴刺冠，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更被罗马士兵用长枪刺透心胸，血水流尽，死在十字架上，表现出耶稣为救赎人类而完全牺牲，为了纪念耶稣圣心，教宗毕约十一世发表郑重声明，指出耶稣圣心最能深入主基督，敬礼耶稣圣心最能使人们更热切地热爱他，更忠实地效法他。六月，因为耶稣圣心的这个敬礼，成为教会礼仪的耶稣圣心月。耶稣圣心这个敬礼，历代的教宗都倍加赞扬与推崇，如毕月九世曾将圣心敬礼推广到全圣教会，劝勉全部的主教将自己的教区奉献给圣心。教宗梁十三世于1899年奉献了全人类给圣心，并且声言这个敬礼是挽救人类社会的唯一良方。本笃十五世对奉献家庭与圣心的运动极表赞成，他认为这是上主照顾现代的良策。1925年和1950年两个圣年上，毕月十一世与毕月十二世相继隆重地重新奉献人类及伟大的世界与圣心。毕月十二世更颁发了通谕，揭示敬礼圣心在古新经与神学上的基础。1965年保禄六世亦曾出一篇通谕，叮嘱他的子女们要多多恭敬耶稣圣心，因在那里隐藏着无限的宝藏。当他发表这项通谕时，他在罗马向一些聚集在一起的总会长提示，请他们勉力宣扬圣心的道理。此外，教会也制定了6月23日为耶稣圣心节，该日的弥撒中有光荣颂及信经。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耶稣圣心的敬礼早在第十二世纪便开始了，属于私人性质，到了十三及十四世纪逐渐盛行。1675年耶稣在往见修女会会院的圣堂内数次显现给圣女玛加利达，敞开胸怀，手指着有刺冠的圣心说，你看这颗心爱人之情有多深挚，而人却不知情伤害他。耶稣随即许下十二种敬礼他的圣心之后可得到的十二种殊恩。第一，凡敬礼我圣心的人，我要给他们生活岗位上所需的恩宠。第二，我要赏赐他们全家平安。第三，在他们艰难困苦时，我要安慰他们。第四，我要在他们一生中，尤其在他们临终时，做他们的安息所。第五，我要在他们的工作事业上赐予丰富的恩宠。第六，罪人在我心中能获得无限仁慈的泉源。第七，冷淡的人会变成热心的人。第八，热心的人将达到完善的境地。第九，我要降服供奉我圣心的任何地方及家庭。 第十，我要赐予神父们感化硬心罪人的恩宠。第十一，凡提倡传扬敬礼我圣心的人，他们的名将刻记在我心中。第十二，凡一连九个月每月首星期五恭领圣体的人，我要赏赐他们悔改善终的大恩，不会死于罪恶中或领不到圣事。我的心是他们最后安全的栖身所。圣心敬礼以奉献与赔补为主题，这是毕月十二世所指出的。接着领圣体、举行圣食、善过圣心瞻礼及守瞻六等，我们履行赔补的义务，更是奉献自己以取悦耶稣圣心。让我们一起诵念耶稣圣心道文：永远圣父之子，耶稣之圣心。耶稣圣心圣神所成于真母胎中者，耶稣圣心全体合于天主圣言者，耶稣圣心无限尊威者，耶稣圣心为天主之圣殿，耶稣圣心为至上者之幕府，耶稣圣心为爱德之烈窑，耶稣圣心为公义慈爱之圣所，耶稣圣心为诸德之源，耶稣圣心为罪义受颂者，耶稣圣心为众心之王，并为其所向者，耶稣圣心为上至神明诸宝藏之所在，耶稣圣心为圣父所心悦者，耶稣圣心为主性全备之所居，耶稣圣心我等感受其盈余，耶稣圣心最忍耐慈悲者，耶稣圣心为神命圣德之源，耶稣圣心为我赎罪者，耶稣圣心饱受凌辱者，耶稣圣心至死顺命者，耶稣圣心为长矛所刺透者，耶稣圣心为诸心位之权，耶稣圣心为我等生命与复活，耶稣圣心为我等安乐与平和，耶稣圣心为赎罪之牺牲，耶稣圣心为望儿者之救援，耶稣圣心为临终者的希望。我们一起聆听 Marco Frisina 蒙席所作的 Cuore di Cristo， 基督之心。基督之心如烈焰般充满了慈善和无限的善良，因你是在玛利亚的母胎中孕育，借着圣神的力量，基督之心，神圣的殿堂，天堂之门与神圣居所，你是正义与爱的圣殿，你是一切美德的渊源。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